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马太福音23章37节到24章14节。50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千年的呼唤，到主的翅膀底下吧。千年的呼唤，到主的翅膀底下吧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3章37到39节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马太福音23章37节到24章的14节。今天的经文主要讲述了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叹，并预言圣殿被毁和他再临前的世界光景。耶路撒冷城曾杀害先知，用石头击打死者，然而主仍然是爱他的。好像是怎么样？好像是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他们却不愿意。为此，主耶稣预言他们的家将变为荒场，只等到他们真正承认主名的时候，并指出圣殿将毁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。耶稣上到橄榄山，门徒也暗暗地来到问他们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圣殿在什么时候会被毁？第二个，耶稣降临时有什么预兆？第三个，有什么预兆表示世界的末了？耶稣回答灾难起头的现象有假基督的出现，耶稣警告门徒不要受假基督的迷惑，战争及自然的灾害，但不要害怕，这只不过是新世代诞生前所必须经历的生产之苦。再来，信徒遭受迫害，门徒当有受苦的心智，坚守信仰，忍耐到底。耶稣再次的保证，末期未到以先，天国的福音必要传遍普天下，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。接着让我们来听康来昌老师的信息短讲。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？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？
对门徒来讲，耶路撒冷的圣殿会被毁掉，毁得那么彻底，因为那是上帝的殿，会如此。哦，他们受不了啊！哎呦，那是多大的事啊！偷偷的问，是有什么军事政变还是什么吗？请你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下面是一段不好解的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24章，耶稣讲两件事，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出两件事，一个是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毁的事，另外一件事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会有的可怕的现象。不好解就是耶稣有的时候把这两件事好像放在一起了。那耶稣有意把它放在一起，因为耶路撒冷被毁是很可怕一件事，那世界的灭亡当然一定也是很可怕的事，所以耶稣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叫人能够从耶路撒冷的被毁想到世界的末日，也能从世界的末日想到耶路撒冷被毁那个悲哀的现象。这些事 如果你看这些只是想到哎呦日本地震离世界的灭亡有多远啊，什么时候会有世界末日，那你真的就搞错了。我一再提醒，我们讲末世不要去猜主什么时候再来，那是非常不智的，而且是圣经很严格禁止的。甚至我们要说那是容易产生异端的，但是我们需要注意耶稣为什么花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很长，之前之后也讲了类似的事，要我们注意到末后的时代，我们需要知道，所以我们看耶稣在讲些什么。第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谨慎啊，不要被骗了，不要被迷惑了。各位，我们被迷惑是为什么被迷惑？女人被迷惑会失身，男人女人被迷惑钱会被骗走，小孩子被迷惑也可能会失身。你被迷惑往往就是失去了你自己和你自己所宝贵的，那叫迷惑，那叫被迷惑。当然有的时候这个迷字也跟迷路连在一起了，我们迷失了方向，但迷失方向迟早找得回来，迷失车子的方向那也最多耽误了几个钟头。你如果迷失了，把你的生命都迷掉了，走到了地狱，不是被骗了几千块几万块几十万块，不是会被一个歹徒骗了失身了一次两次，是你自己的性命永远丢掉。
好，刚才陈老师呢在这里呢给我们提出警告啊，他说迷惑，为什么主耶稣要警告不要被迷惑了？我们开车迷失了方向，顶多耽误了几个钟头，如果钱被骗了也可能是钱的问题，但是我们的信仰被迷惑了，指的是被异端迷惑了，可能自己的生命都要迷掉了，走到了地狱，这是你的性命永远丢掉了，指的是属灵的生命。所以主耶稣再度的警告大家要小心。在这里主耶稣呢来做一个千年的呼唤，而这个千年的呼唤让我们看到神是一个很久忍耐永不放弃我们的神。好，我们看到三十七节，主耶稣在那里喊着，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耶稣转身为耶路撒冷叹息，一边再次的呼唤他的百姓来到他的翅膀底下。耶稣千年的呼唤中给我们什么启示呢？第一个启示，他是一个很久忍耐的神。当我们没有认识主时，主不断的呼唤我们，等候我们接受他。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神不断的忍耐等候我们放下对世界的贪恋，愿意献上自己来跟随，不断忍耐我们从最终悔改回到神的面前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永不放弃的神。耶稣预言犹太人将因为离弃耶稣而成为荒场，然而主会再给他们机会来接受主，有一天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一起来赞美耶稣，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第三个，我们看见当我们离开了主，我们就好像小鸡离开了母鸡的保护一样，我们将会暴露在恶者的攻击之中，这也是耶稣为耶路撒冷叹息的原因。要知道啊，我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一样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今天这个时代，许多人已落入恶者的辖制之下，活在身心灵被捆绑当中，人际关系被破坏的痛苦中。让我们回到主的翅膀底下，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印象。 愿我们都这样祷告说，主啊，谢谢你对我永远不放弃的忍耐跟怜悯，我知道我不能离开你，我要住在你的里面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好，主耶稣在做千年的呼唤，接着主耶稣也提到了末世的征兆，这也是这个门徒们非常关切的。那末世有什么征兆呢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哦，我们必须要知道末世的征兆。门徒听耶稣这么说，他们就暗暗的来问耶稣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。然后就告诉他们末世征兆有下列七种的征兆。第一个，假基督假先知的兴起；第二个，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；第三个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；第四个，饥荒地震；第五个，基督徒受逼迫；第六个，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渐渐冷淡；第七个，福音要传遍天下。上面六个征兆都是负面的，唯有第七个征兆是正面的。在主再来之前，福音要传遍天下，透过现今的网络，福音的传播更加的快速，神用这个网络直播平台迅速的传播福音，培训工人，建造教会。好，这是末世主耶稣所提出来的这个征兆。那呢，谈到了这个主耶稣说，我多次愿意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主愿意保护我们，把我们的聚集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但是呢，人总是不愿意。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耶稣为信心做了很美的比方。主耶稣温和地对以色列人说，如果你们愿意做他的小雏鸡，他很愿意做保护他们的母鸡。在这样的图画当中，可以看到我们应该对耶稣有怎样的反应。这个比方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如何的愿意将我们隐藏在他的翅膀印下，用他的大能膀臂来覆庇我们，使我们安息在他的里面。纵使末世的环境是大海翻腾，波涛汹涌，洪水泛滥之时，主作者为王，他让我们展翅在暴风之上。当环境来时，我们应当静默，因我们知道主是神。我们的灵魂就像小鸡一样，恶者与魔鬼如同在天空盘旋的秃鹰，除非我们聪明的像只小鸡那样的躲进母鸡的翅膀底下，我们难免会受到攻击。况且魔鬼竟然比抓小鸡的鹰更诡诈，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来度过任何的风暴，而是紧紧的藏身在基督的里面，正如小鸡在危急的时候迅速而敏捷的躲到母鸡的翅膀底下。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盾牌，山寨避难所，阿们。好，仇敌总是在那里吞吃那些孤孤单单的，那些还在世界游走贪爱世界的人。所以我们常常借着灵修，早上起来灵修，藏身在主里面，被神的话语所洗涤，所得着。不然我跟你讲，你很容易很容易就被世界的魔王给抓走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接着这首诗歌，因我知道你是神，因我知道你是神。主耶稣啊，洪水患难之时，你作者为王。让我们来隐藏在主的翅膀的印下，
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，
我隐藏在你翅膀的印下，
伏庇我，
用你 大能的膀臂来覆庇我，
使我安息，
使我安息在你的里面。
我要静默，
我要
知道你是神，
因我知道你是神。
大海翻腾，
大海翻腾，
波涛汹涌，
洪水泛滥之时，洪水泛滥之时，你坐着为王，
你带我展翅
暴风之
上。我要静
默，
因我知道，
因我知道
你
是神。
我渴慕藏
身在你里面，
我的心，
我的心，
我的灵
静默等候你，
因我知道，
因我知道你是神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主。今天你在这里跟我们交代末世征兆的景况，有假基督、假先知，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民要攻打民国，要攻打国，饥荒、地震，基督徒受逼迫，不法事增多，爱心冷淡，最终福音要传遍天下。主耶稣，当我们看到世界如此的动荡，越是动荡，我们知道这是灾难的起头，是一个新的世代要来临的一个征兆。主耶稣，帮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，因为这末世是有的。主耶稣啊，也祈求你在这时候来跟每一位敬拜者发出呼喊，发出呼喊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我要聚集你们，愿意躲进主耶稣翅膀荫下的人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愿意天天藏身在你的里面，天天藏身在你翅膀的荫下。主耶稣，你知道仇敌犹如吼叫的狮子，到处寻找可吞噬的人。主耶稣，我们愿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主耶稣，当我们愿意藏身在你的里面，主耶稣，我们就无所畏惧，我们就无所害怕。主耶稣，你这个时候福音要传遍整个天下，愿你把这样传福音的负担加在每一个敬拜者的身上，让我们藏身在你底下的时候，你的圣灵在里面充满我们，让我们不怕逼迫，不怕被人拒绝，而能够勇敢地跨出步伐，像我们的家人，像我们邻居，像我们同事，像我们的同学，把福音传递出去。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盾牌，你是我们山寨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。不管在这一条信仰的道路上有多么的危机，主耶稣，我们愿意坚守我们的信仰，不受迷惑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洪水患难之时，我们的主坐着为王。主耶稣借着今天的信息在呼唤你，呼唤你到他的翅膀的荫下，藏身在他的里面。 你知道世界的魔王在那里游走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愿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常常寂寞，安静在主的里面，让我们常常靠主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